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你看西门彼得承认主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主耶稣就说，这个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你看，一个是血，还有一个就是肉，就是代表人了啊，代表被造了。主耶稣没有在这里说，这不是有灵魂体的人，指示你的啊。因为圣经里就是一般圣经就讲了血肉的问题了啊，不是血肉的人指示你的，所以圣经里这是一种启示了。另外一个，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的第二章。14节，希伯来书第二章14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张死权的，就是魔鬼。请我们注意，肢体这个字是原文没有的，儿女既同有血肉就完了，所以主耶稣也成了有血有肉的。好，请我们注意这件事情。那么圣经里就一般，圣经里就是把人用血和肉来代表他，血是血，肉是肉，来代表他。好，那么现在啊，我们要进一步说到肉体这个字，就是4561这个字。曾经我们不是说吗，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不是从情欲生的，那里是肉体的愿望生的，4561，这是肉体了。我们刚刚讲了，圣经里头有两个字，一个叫肉体，一个叫身体。圣经里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身体和肉体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第一个，我们刚刚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23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23节，你看这里啊，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能保守。这里用了一个字叫身子，4983，看到没有啊？这个不是用肉体了，看到没有，不是灵魂肉体，它是用了身体，这个就是身体 body。 所以圣经里说身体和说肉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同的概念。什么叫做肉体，什么叫做身体呢？凡是与罪没有关系的就叫身体，和罪没有关系的就叫身体。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前书第6章。19节，哥林多前书第6章19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你看这个身子啊，4983，那就是说身体啊。说到身体是神的殿的时候，不能用肉体啊，他一定要用身体这个字，那就是说和罪没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可以不犯罪啊，也可以犯罪，对不对？不犯罪，犯罪的时候就叫做肉体了，不犯罪的叫做什么？身体啊。你们记得主耶稣，教会是主耶稣的什么？身体，不能叫肉体哦。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说，教会就是他的身体，不能说教会是他的肉体，不同的。所以圣经里讲的肉体，就是这个身体和罪有关系了，就叫肉体了。好，这是两个字，在圣经里头的身体和肉体是不能随便用的。是说到，凡是说到肉体，就是我这个人的身体和罪有关系的，就叫做肉体了。凡是说到我这个身体和罪没有关系，就叫身体。比方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跟罪没有关系的。我这个身体是圣灵的殿，和罪没有关系。那么你说我这个身体可以犯罪啊？不错，人的身体可以犯罪，这个身体只是一个奴仆啊。主人喊你犯罪你就犯罪，主人不要你犯罪你就不犯罪嘛，对不对？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罗马书说要把我这个身子献给什么？献给神了，要顺服神。我的身体要顺服神，看这个身体是做谁的奴仆，不能做罪的奴仆。如果做罪的奴仆，那个就叫肉体了，那就叫做肉体。好，请我们再读一处的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束缚灵的，但我是束缚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你看到没有？这就是肉体了。肉体是什么？是卖给罪了。这罪有关系的就叫肉体了。那再请读这一章的最后一节，25节。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你看到没有？好了，这个肉体啊，就是顺服罪的律了，犯罪。好，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罗马书的第六章。第六章第六节，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你看这个罪身灭绝，这是两个字，罪身，身四九八三，看到没有？没有说它是肉体，看到没有？就是我这个身体，我这个身体是可以犯罪的，看到没有？罪，犯罪的身体。灭绝这个字叫做失效，原文是没有，不能够再犯罪了，就是我这个身体可以犯罪，可以不犯罪，是罪来引诱我了。如果我这个身体犯罪了，那个就叫做肉体了，就不是身体了。我不犯罪，单独说那就是要身体了，好不好？那就是身体。所以我这个身体是可以犯罪，可以不犯罪，犯罪的这个身体就叫做肉体了。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讲，不要体贴肉体吧，顺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 顺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好了，所以圣经里说到肉体就是和罪有关系，就叫做肉体。因此今天在这里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就是我们这些相信主耶稣的人，接受他的人，不是从血生的，这意思就是说不是从有血的这个身体生出来的啊，不是有血的这个身体生出来的。第二个，不是有情欲生的，那个就是说不是从肉体的愿望生的，那是从罪生的，因为讲到肉体就是跟罪有关系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那就是不是从我自由的意志生的，人的意志生的啊，这是三个方面。第一个，不是从血生的，那就是不是从有血的这个身体啊生出来的。第二个，不是从肉体的情欲生的，不是从肉体的愿望生的，那就是不是从罪里面生的。第三个，不是从人的意志生的啊，人的意志就是从我自由的意志生的。好，这三方面，一个就是不是从我这个有血的这个身体生的，因为我是神的儿女啊，我是神的孩子，是神把我生出来的，所以跟我这个肉体没有关系，跟我这个身体也没有关系，跟我的自由意志也没有关系，好不好？你看看这几方面都说清楚，不是都没有关系的。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我是从神生的啊，从神生的。因为我们这个人是已经卖给罪了，是属于肉体的，我根本不可能来接受这个光，这里只有神能够做，所以叫做从神生的啊，从神生的。好，我想今天啊，今天我们要继续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14节到18节，
道成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14节这里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一开始就是讲道，现在这里是说道成了肉身。上一次我们专门讲了，我们说肉体和身体在圣经里头是不同的概念。那么你看这里是主耶稣是道成了肉身， 请你看这个肉身这一个字下面的编号四五六一，就是代表肉体的意思。上一次我们在这里读的时候啊，我们曾经说到主耶稣为什么说他是个肉体呢？要说他的身体啊，那么最容易的了解就是主耶稣他是要担当我们的罪。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进一步的说到主耶稣的这个肉体的问题，进一步的讲。那么现在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那么我们要请注意，这一节圣经是非常重要，就是关系到主耶稣这个肉身的问题。这里是怎么告诉我们呢？因为摩西的律法就是神的话，告诉以色列人以后，以色列人守不好律法。为什么？就是因为以色列人的这个肉体软弱，以色列的肉体软弱。你看这个肉体也用了四五六一啊，不是身体，肉体。我们讲肉体和罪有关系，以色列人的肉体是和罪有关系，所以他们的肉体就软弱，律法他们守不好。那么下面就讲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请我们注意，这里有三个字都是有号码的。那么主耶稣这个肉身是什么？第一个是有罪，2664代表罪，是有罪的身体的，特别要注意后面一个字形状，好不好？主耶稣的这个肉体是一个形状，是代表罪肉身的一个形状啊，这个是很重要。他是在肉体里头，但是这个肉体是有罪，但是他只有他那个形状，他没有罪的实际，不是一个 sinful nature， 不是一个罪的 nature， 他是一个罪的一个形状啊，这里要注意了，它是形状。那么现在我们要读另外一处圣经来帮我们了解什么叫做这个罪的形状。那请我们读旧约民数记21章。从第四节，旧约的民数记21章，我们要从第四节读到第九节，四节到第九节。
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主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里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神，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遗忘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遗忘这铜蛇就活了。
好，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去，这条路啊很难走，要绕过以东地很难走，所以他们就心里很是烦躁。这个心字在希伯来文的原文不是心，是魂，他们魂里面就是思想感情意志很烦躁，怎么带领我们走这一条路啊？他们就怨埋怨神了啊，埋怨神。他们怨妒神以后，就说摩西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是我们走死在这个旷野呢？啊，这里也没有粮，也没有水。 我们的心，这个也是魂，厌恶这些淡薄的食物，就是麻辣，他说我们不喜欢它，啊，这就发怨言了。一发怨言以后，就有火蛇进到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啊，以色列人就死了许多，百姓就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好，那么我们看这一段圣经有属灵的意义，以色列人他们遇见了旷野的环境。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你信了主耶稣以后，你就要知道你就进到旷野里头去了。旷野就是走信心的道路，这个旷野的环境不是你想象的那么一帆风顺，你必须要信神，靠信心仰望神来走这条道路。所以你碰到不顺意的事情，千万不要埋怨神，千万不要失去信心，你要仰望神。如果你失去信心以后，你就会看见蛇就要来了，埋怨神，蛇就来了，蛇就是代表撒旦了，撒旦就要来了，来了他就要咬你，咬的意思就是要破坏你啊，破坏你和神中间的信心，使你没有信心，蛇就要来。所以我们在环境里一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只要一信心不够，我们或者在那里埋怨神，怎么给我这么一个环境。所以有的人讲，神啊，你怎么给我这么一个妻子，给我这么一个丈夫，给我生这些儿子儿女啊。好了，你一埋怨神你就失去信心了，你看撒旦就要来帮你的忙了啊，就是你想办法怎么对付他一下呀。啊，有个姊妹告诉我，他说我和他平等的，他这样对我，我怎么不可以那样对他。你看这个蛇就给你很多思想，帮你的忙了，蛇来帮你的忙，这就是来咬你了，咬你这里就是死了，不是以色列人死了，这个死是在属灵的意思，是代表属灵的死，不是你身体的死。什么叫属灵的死啊？你和神中间的这个关系就断了，因为你埋怨什么，撒旦就觉得说你埋怨得很好啊，这就你就和神中间越来越远了。那怎么办呢？这就死了，属灵的死了。好，那么如果他你悔改，你觉得错了，那么这下面就讲以色列人就到摩西那里去承认他们错了，他们不该认读神。那么神就给他预备了一个救恩，他们是求神怎么样把蛇除掉，对不对？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有这个想法，神怎么不把魔鬼拿来关起来呀，弄到无底坑里头去嘛，在这里害我们。蛇不是把火蛇除掉，神是给他们预备了一个什么，一个救恩。这个救恩是什么？就给他们预备了一条铜蛇，铜的意思就是代表审判的意思，圣经里的金属 metal 都有属灵的意思，比方金 God 这个字，金这个字是代表神的性情，代表神的荣耀，就是用 God。比方 silver 银子这个字就是代表救赎，铜就代表审判。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会幕里面有一个祭坛叫燔祭坛，这个燔祭坛是什么东西做的？ metal 做的呢？铜做的，因为铜就代表审判，所以要献一个牛献一个羊，要摆在铜的上面去把它烧掉，那就是审判了这个牛，审判这个羊了，铜就代表审判。所以在这里做一个铜蛇，就是这一条蛇是经过审判的蛇，挂在那里上面。那这条蛇就是经过审判的蛇，就是代表主耶稣，就是预表主耶稣。主耶稣有蛇的形状，你看到没有？但是这条铜蛇不是蛇的实体，不是 reality， 不是 real snake， 不是真正的蛇，不过是蛇的一个形状，一个 form， 一个 shape， 是这样一个，就挂在那个地方，但是是铜做的，就代表这条蛇受了神的审判了。受了审判的这条蛇，你就去仰望这一条蛇吧。 所以这条蛇就是代表主耶稣。所以你看它就有蛇的形状，有罪的肉身的形状，但是没有它的 reality， 不是那个实际，没有一个 sinful nature， 没有一个罪的实际或者罪的性情的，没有，它只是一个形状摆在那里，你去仰望这一个罪的肉身的形状，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告诉我们，你去仰望这一条蛇，这就是神做的。所以他们在一咬到的啊，怎么办呢？你就去仰望这一条蛇吧。就是你中了撒旦的毒怎么办？你去仰望主耶稣，仰望主耶稣，祷告，仰望主耶稣。所以有的基督徒啊，当他在走这条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他常常喜欢看自己的伤口，就是蛇咬的伤口，老是在那里想，哎呀，我怎么办，我怎么从那个伤口里出不来，就是蛇给他的东西，给他的毒素，他老是在里头搅来搅去出不来。所以圣经里告诉你，你不要去看那一个伤口，你要去看铜蛇。所以有的人就讲，你看你自己只能看一次，你看铜蛇要看十次啊，仰望主仰望十次。但是有一个弟兄说的更好，他说你一次都不要看自己，每一次你都去想到了就不对了，神啊，你怎么给我这么一个丈夫，好了，想到这个事情你不要再想了，马上你去想到神那里去，你要感谢神，神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就是你给我这么一个丈夫，我不是怨恨你，我想感谢你。为什么要这样祷告？你要靠着神啊，靠着那条铜蛇，你就能够过去，你能够胜过他，你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好不好？啊，所以这里就铜蛇就是神给我预备的恩典，也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告诉我们啊，主耶稣的这个四五六一这个肉身只有一个形状，好不好？没有那个实际，这是用来拯救我们的。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十四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好了，请你看，这主耶稣自己讲了，他就说摩西举的那一条蛇就是他，看到没有，就是他，他要被举起来。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切要根据圣经，这个不能乱解释的啊，一定有圣经的根据。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主耶稣那个肉身，为什么这里讲他是肉身，道成了肉身，他的意义就在这里啊，属灵的意义就在这里。所以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啊。那么住在我们中间这一个字，请你查一下住字是什么意思，四六三七，好，四六三七，它这个字本身这个字就是搭帐篷的意思 ，tabernacle， 就是搭帐篷啊。所以我们中文好像不好，如果翻成道成了肉身，搭帐篷在我们中间，好像这个好像不理解啊。怎么主耶稣搭帐篷在我们中间？他就翻一个住在我们中间 ，dwell， 住在我们中间。实际上不是住啊，是叫搭帐篷。主耶稣来到我们的中间来，是来搭帐篷啊，这个意义就不同了。你知道在启示录里面最后告诉我们，神的帐篷在人间啊，你看到，我们读一读这个启示录好不好？ 好，那请我们读第二十一节，第二十一章第三节，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哪里？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这个同住就是四六三七，看到没有，就是搭帐篷。神的帐篷在人间，他要把帐篷搭在人间。他们要做他的子民，是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好，神住在人间就叫做搭帐篷。搭帐篷的意义是什么意思？搭帐篷的意思，第一个，帐篷是暂时的，不是永久的。帐篷是 for temporal。 为什么？我们看帐篷啊，第一个是不会扎根的。我们修一个房子有根基啊，修一个房子有一个 foundation， 有一个根基，这个根基的这块石头一定要到地里面去，一定要地里面去，所以它有一个根。但是神到地上来是没有根的，神在这里不扎根的，所以帐篷是可以磨飞波，可以移动的啊。这是和我们的神在地上不扎根的，我们知道，因为这个地是受咒诅的地，地是受咒诅啊。亚当犯罪以后地受咒诅，所以神在这个地上他是不扎根的，这是第一个，是暂时的。所以保罗说过一句话，他说他要脱离这个帐篷，看到没有，他把他的肉身看成是一个帐篷，这是第一个。那么我们要请我们读一点旧约，请我们读创世纪。十二章第七节，创世纪十二章第七节，旧约。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里，东边是爱。他在这里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那么我们看见他是支搭帐篷，支搭帐篷就可以从这里迁到那里去。他为什么要迁去？就是听神的话，神要他到哪里他就到哪里。如果你是修了一座房子，扎了一个根基，就很不容易去了。要去首先要买房子啊，这里卖房子，那边买房子，你才能够动啊。如果你是一个帐篷，神要你到哪里你就到哪里去了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一个帐篷的生活。当然这个不是说你今天不可以买房子，你可以买房子，但是我们说属灵的意思，你要听神的差遣，你要成为一个住帐篷的人，就像亚伯拉罕。如果你不住帐篷，你就像罗德了，你就到索多玛去，你就定居了。所以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一个帐篷的生活，是暂时的，不固定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帐篷的生活应该是一个分别的生活，和别人分别出来啊，分别出来，这是帐篷的生活。我们知道在帐篷里面啊，神有一个帐篷，像神的帐篷在人间。在出埃及记里面，神就告诉摩西要为神做一个帐篷，这个帐篷就叫做会幕 tent， 就是做一个会幕。 神的这个会幕以后就变成了神的圣殿了，在所罗门的时代就成圣殿。那么会幕的意思里头就有两个部分，一个叫圣所，一个叫至圣所。圣所就是 holy place， 至圣所是 most holy place， 两个不同的地方。 holy place 就是圣所，里面有灯台，一个金的灯台，就是要点灯，所以灯就代表光啊。所以帐篷里面一定是有光的，所以祭司到帐篷里面去，到会幕里面去，到圣所里面去，一定是要点灯的，有光能够照亮的。那就说明如果今天一个基督徒你是过帐篷的生活，你是过帐篷的生活，你就一定你生活在光的里面，你到哪里就把光带到哪里去，你就把光带走了。今天神把你从台湾差遣到这里来，好了，你就要把光带到温哥华来了，使和你碰见的人都遇见光，因为帐篷里都是有光的。这就叫分别了。如果你不住帐篷，可能就没有那个金灯台的光，你如果住帐篷，你就一定有金灯台的光。好，你就把光带去了，这个就是分别了。你这个基督徒你身上有光。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有青年弟兄来问我，他讲，弟兄，我们怎么能够做光，怎么能够做盐。我就说，圣经里头从来没有说你要去做光做盐，圣经里头从来就讲你就是光，你就是盐，你已经是光了，你是基督徒就已经是光了，已经是盐了，你就有光了。但是如果你不过帐篷的生活，你这个光就危险了，你这个光只能固定在一个地方，你的光出不去了。如果你是过帐篷的生活，你到哪里你都把光就带走了啊。第一个是要有光，第二个，神的会幕里面有一个陈设饼的桌子，陈设饼的桌子在那里就摆了饼 bread， 饼的意思就是代表生命的粮。所以你如果过一个帐篷的生活，这个帐篷里头一定是有生命的粮，你到哪里不但把光带给人，你也把生命的粮带给他，使他的生命得到供应啊，得到供应，他能够吃饱啊，他能够受到供应。这是帐篷的生活。帐篷里面，在圣所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叫做金香坛。金香坛的意思就是说在那里可以烧香。圣经里关于烧香的意思是代表主耶稣为我们的代祷，主耶稣在神的面前为我们代祷，这是叫金香坛。我们请读一点新约的圣经，我们请读罗马书第八章，34节，罗马书第八章34节。好，请你读一下。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在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好，这就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什么呀？为我们祈求。这个祈求就是代表烧香。那怎么知道这个祈求就是烧香啊？那我们要读一处圣经，启示录的第八章。第3节到第4节，启示录第八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好，
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
好， 你看这个金香炉烧的香代表什么？代表祷告，代表祷告。第一个祷告是主耶稣替我们代祷，第二个祷告就是众圣徒的祷告。所以你如果是住帐篷的一个人，你是住在帐篷里的人，在你的身上一定有光，一定有生命的粮，还有一个一定有祷告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碰见一件事情，不是说我应该怎么去判，首先是祷告，祷告。这个就是说搭帐篷在圣所的里面，这三方面就是区别出来了。帐篷有个意义就是分别，你不住帐篷你就没有光，没有生命的粮，你都没有祷告。你如果是住帐篷的，你在你的身上人家一定看见光，你的光能够照在人前，你有生命的粮供应别人，你也有不断的祷告现在神的面前。好，就是圣所里面。那么帐篷里面还有一个地方叫做 Most Holy， 那就是至圣所了。至圣所里面有什么呢？至圣所里面就是有一个约柜，有个约柜，约柜上面有一个施恩座。好，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要读旧约的出埃及记。请我们读25章。从第10节要读到22节，10节到22节。
要用皂荚木做一柜，长2斗半，宽1斗半，高1斗半。要里外包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也要铸4个金环，安在柜的4角上。这边2环，那边2环，要用皂荚木做2根杠，用金包裹，要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要用金钉做施恩座，长2斗半，宽1斗半。要用金子锤出2个基路伯来，按在施恩座的2头，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二基路伯要接连一块在施恩座的2头，二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要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
这一个就是在至圣所里面有一个叫做约柜，或者叫做法柜。这个翻译的不好，如果按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叫做见证的柜testimony，做见证的柜。为什么这个柜叫做见证的柜呢？因为这个柜里面呢放了一块法板，法板原文是石头的石板，就是写了10条诫在上面，这就是律法的一个板，就放在这个柜的里头。这个柜叫做见证的柜，也在旧约有的时候把它叫做约柜，就是神和以色列人用10条诫来立了约，用法律法立了约，叫约柜。但是原文的意思原来就是叫做见证的柜，就是用来做见证。因为神的话就是真理啊，所以实际上它是为真理做见证。这个柜为做真理来做见证的这个柜，但是在这个柜的上面有神的座位，这个座位叫做施恩座。施恩座不是审判座，你看到没有？不是刑罚座，神在这里要把恩典给人。柜里头是神的真理，是神的话，柜的上面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所以在至圣所里面就是 Most Holy， 这里面就是这两样东西了，一个是神的真理，第二个就是神的恩典。所以在约翰福音在哪里讲主耶稣，等等我们会慢慢的讲到，他是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就是这样东西。所以实际上在旧约已经把这个启示出来了。好，那么假若你是一个住帐篷的人，你是一个搭帐篷的人，在地上没有根基的人，你不但有光，你不但有生命的粮，你不但有祷告，你还在你的身上能够看见你有见证，因为那个贵就是见证的贵，你有见证出来，不但有见证出来，你看见神的恩典也满了在你的身上，有施恩座，有施恩座。好，所以我们要看，这就是帐篷的意义。刚刚我们讲帐篷的第一个意义就是不固定的，它可以移动的，是暂时的，不是永久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都是暂时的，我们都会脱离这一个帐篷。但是今天如果我真正住在帐篷里面，那我就应该有一个分别的生活。好，和那些住高楼大厦的人要分别出来，我要有一个分别的生活。好，这是帐篷的意思，一个是分别的生活，一个是暂时的，不在地上扎根的。所以主耶稣他是在我们中间来搭帐篷了，他成道成肉身在地上是住在我们中间，是他的帐篷在我们中间。所以你要在主耶稣的身上，他搭这个帐篷，他就有光从他身上出来，他就有生命的粮来供应人，他不断的为人祷告，他和神的沟通，同时在他身上有神的见证，还有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好，那么这个就是说到他住在我们中间，就是帐搭帐篷的。好，我们就说到这里，下面呢就告诉我们充充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现在我们就要说到恩典的问题了，恩典的问题。请你注意一件事情，这个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充满这个字在原文是形容词啊，形容词，实际上就是说他满有恩典满有真理，它是一个形容词。恩典，什么叫做恩典？那么现在我们要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十一章。第六节，罗马书十一章第六节，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这里说恩典的话，那就是不是靠你的行为，律法是要人靠行为的。恩典，神给你的恩典就是你不要你做任何事情，你什么都不要做，他是白白的把这个恩典 赐给我们。那么恩典，我们好像觉得说在新约里面有恩典不错，神把恩典给我们，在旧约神有没有给以色列的恩典啊？神也给啊，但是以色列不相信啊，他不要这个恩典，那就没有办法啊。所以现在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出埃及记 34章。第六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你看，这是对以色列人说的话。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神是有恩典要给他们，但是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没有接受这个恩典，他不相信，他没有信心。所以整个以色列人的失败是他们不要神的恩典，他们拒绝神的恩典。所以神是一直有恩典的神。为什么会幕里面有一个施恩座，那是给以色列人的、那就是说神有恩典要给你，你要不要？这是对以色列人讲，但是以色列人拒绝这一个恩典。这是在旧约神给人恩典，那么在新约的话，神也是给人恩典。恩典是不要我们人的任何的行为，不要我去做，但是恩典呢是神做成的。恩典神要做啊，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你在旧约的时候啊，你看神在创世纪第一章，神有六天的创造，到第七天就说神安息了，神休息了，第七天是 rest， 神休息了。神休息了就是神不要再做工了。但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就讲，我父做工直到今日我也做工。为什么神又要做工？本来神就安息不要做工了，神看创造的都非常好了，就按照神的旨意运行就可以了，运作就可以了。但是第三章人犯罪了，所以人一犯罪以后，神就又要做工了。神要做工就是要救赎人的罪，要把人从罪的里面救赎出来。所以从第三章起，神就又做工了，一直做工，一直到现在，神一直在做工。神做的工有一个最大的工，就是主耶稣的救赎，这是神做的啊，就让主耶稣来，道成了肉身，在地上33年半，最后钉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所有的罪都担当了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担当了我们所有人的罪，担当了这个罪以后，那我们就看见这里就做成了一个恩典了，是不是做成了一个恩典了？这个就是神所做的。因此我们要请大家读一书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三章。19节开始读啊，罗马书第三章19节开始读，我们要读到第25节。
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那么我们看这一段圣经是告诉我们，神把律法给了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人守不好律法，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律法第二十节，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就是律法最后不是要你去守，律法是最后来定你的罪，来定你的罪。为什么你守不好律法？所以律法摆在那外面就是定你的罪了，叫你知道我犯罪了。但是怎么办呢？所以神就在这里有一个恩典出来了，那个恩典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缺蒙神的恩典，看到没有？这是恩典了。这个恩典是什么？就是基督耶稣的救赎，就是这个救恩典。如果你接受这个恩典，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救赎，你就白白的怎么样？就称义了。恩典是白白的给我们的，你什么都没有做，因为你做不好，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好，但是神就来做了，神就把主耶稣让主耶稣来做，神就是主耶稣，他的血他的死就变成了我们的恩典了，变成了我们的救赎了。好，所以第二十五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好了，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就成了神的恩典了，主耶稣就是恩典。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是神让他来担当我们的罪，所以神就把主耶稣给了我们。因此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都会背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一个就是说，你只要信他，你就得到永远的生命，神的生命，你只要一信他就得了。那么信不是靠你的行为啊，就靠你接受他，所以这个恩典是白白的给我们。那么这个恩典不是靠我们去做成的，那是神把这个恩典做成了。所以主耶稣就是神的恩典，他就是神的恩典，神把他拿来赐给我们。现在请我们再读罗马书的第五章，十六节，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这个恩赐就是恩典。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那意思就是说，亚当犯罪就是因为他一个人犯罪，所有的人都定罪了。甚至现在因为主耶稣的救赎，很多过犯很多人都接受他，你就称义了。那么这个就是恩典，神把这个的恩典给我们。那再请我们读一书圣经，就是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第十二节，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二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你看见主耶稣就是赎罪祭啊，看到没有？这个赎罪祭是永远的赎罪祭，旧约的赎罪祭是暂时的赎罪祭，以色列人犯了一次罪要去献一个祭，这个祭只管他，这个牛羊只管他一次的罪，犯一次罪献个祭，好了，他良心平安了。下次又犯罪怎么办？又要去献一个祭，不是永远的。主耶稣就是神赐给我们的赎罪祭， 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要去献祭，这个牛牵去，他要把他的手按在牛的头上，就代表这条牛死，他死我就可以不死了，我犯的罪就转到他的头上去了，他就代我死了。所以赎罪祭是代表他自己所献的。那么今天主耶稣也成为赎罪祭了，那就是我犯的罪就归在他的身上去了。所以这个赎罪祭是神赐给我们的，是神把它做成的，这个就叫恩典。我们没有做，是主耶稣做的，主耶稣做的就是神要他来做的，所以恩典是神把它做成了赐给我们，也就是说主耶稣就是神的恩典，赐给我们的恩典。现在我们要说恩典，我们要清楚了，不是我做的，是神做的，是白白的给我们的，我们只一信一接受，这个恩典就到我们身上来。那么下面我们要讲什么叫做真理啊，什么叫真理啊。我想我们请把这个字查一查，这个字叫做225，请你查一下225，就是0225。好，我们这里的真0225在我们这里的翻译里面，它是用了一个字叫 truth 或者 truly。 那么后面那个括号里面就是 without lie head， 就是说没有虚谎的东西。这个解释呢是对的，但是也不是很完全，不完全。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字从旧约读到新约，旧约里头也有真理这一个字，读到新约，那么从翻译里面，我们这个讲义的21页把它写了啊，请你看看这个讲义的21页。这里我们提了一个真理是什么，在旧约和新约，真理这个字的翻译常常翻译为真实、诚实、信实、真的这个字。这个字也有稳固的意思，就是不会变的，真理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有的人说真理是以时代来改变，那是错的。今天人没有把圣经看成真理，所以今天有的人在读圣经里头就说，哎呀，那个时候是保罗那个时代是这样做，而今天我们不要这样做了，那个不是真理啊，不是真理，真理是不变的，那是不会变的，是真实的，是可靠的，是永恒不变的这个意思啊。后面就是英文的翻译里面常常把 truth 这一个字所翻译的 reality、 faithfulness、 reliability、 stable、 truly 等于这些它的英文的翻译。但是我们要看到底圣经里头对于真理是怎么讲的，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14章。第6节，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不借着我，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看见这里讲主耶稣就是真理啊，啊，所以我们说真理，主耶稣就是真理啊。这是一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就是约翰一书第5章。约翰一书第5章 第七节，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七节，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什么？就是真理。你看主耶稣是真理，圣灵也是真理，圣灵也是真理。好，我们还要读一首圣经，请我们读耶利米书第十章，第十节，耶利米书第十章第十节，唯有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他一发怒，大地震动；他一恼恨，列国都当当不起。在原文里头，唯有耶和华是真理的神，只真理，不是真神，是真理的神。神就是真理，所以在大悲的翻译里面，就是 Jehovah is truth， 他就是真理。所以我们这里一看，主耶稣是真理，圣灵是真理，神也是真理。因此我们一说真理，就是说到宇宙中间只有一个真理，那就是神自己。神自己就是真理，除了神以外没有真理了，这是圣经里给我们的启示。除了神以外没有真理，只有神才是真理。他是永恒的，他是不变的，他是稳固的。圣经里也告诉我们，神的话也是真理。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七章，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原文就是话，神的话就是真理，那就表示说从神出来的也是真理。神就是真理，从神出来的都是真理，神说的话就是真理。那我们还要读一点旧约，请我们读诗篇一百一十九篇142节，你的公义永远长存，你的律法尽都真实。原文这个真实不是真实，是真理，是真理。所以我们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好多翻译真实的字，你都要把它改成真理。好多翻译诚实的字，原文就是真理啊。因为一讲到真理好像人就想不通，因为我们常常受到影响啊。真的我们要讲，因为好多从人来的我们就觉得这是真理了，宪法也是真理了，对不对？哲学也是真理了，我们是这样。真的我们要说这些，但是圣经里的给我们一个启示，只有神是真理，从神出来的都是真理，不从神出来的都不是真理。那现在我们还要读这一篇诗篇的一九篇，这一篇的一百五十一节。耶和华，你与我相近，你一切的命令尽都真实。原文是你一切的命令尽都是真理，真理。所以刚刚我们读了在新约，神的话是真理，神的律法也是真理，神的命令也是真理。那意思就是说从神出来的都是真理啊，一定是从神出来的是真理，神本身就是真理，从神出来的才是真理。那么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要接触科学，接触医学，接触哲学，还要接触宗教。我们拿宗教来讲， 宗教是要讲道德的，宗教要讲道德，所以我们常常把宗教里面的道德就当成是真理了。啊，佛教里头它也有道德，你看每一天差不多星云法师就要讲一次，电视台里都讲一次，你觉得他讲的东西你好好去听一下，你都觉得好像很多人觉得他是真理啊。现在又来一个实际，好像那又是真理了。实际上我们知道在宗教里面的真理，我们认为的真理，比方道德标准从哪里来，都是引用了神的真理。你知道神造人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灵，一个 spirit， 我们灵里面有一个功用是良心 conscience， 我们有一个良心。所以现在宗教的很多的标准，很多的所谓宗教的真理是从哪里出来的，是从人的良心出来的。所以你去听心灵法师讲的东西都不能够脱离良心的东西，全部是讲人的良心里的东西啊，他要人也谦卑，他要人也和睦，他都要讲这些东西。但是你看他讲来讲去都是人的标准啊，都是做好事，做好事就是一个良心。他也讲你不能欺骗人啊，哎，他也讲这一个，哎，这就是良心的标准。所以我们神的标准是远远超过良心的标准。你就没有听见星云法师讲过人要圣洁，他根本不懂什么叫做圣洁。在圣经里头，新约的里头，你去看一看，主耶稣对比拉多说了一句话，主耶稣说，我来是特为真理做见证。比拉多就问他什么叫真理啊，比拉多也不懂真理。所以今天我们人讲的真理，用宗教的道德标准来讲，最多就是到良心为止了，良心的那个标准为止。而且良心的标准，人的良心的标准是要变化的，随着时代的变化，随着环境的变化，随着社会的变化，随着人本身受教育的变化，人的良心的标准是不同的。所以讲谎话，在神那里唯一的一个标准，神就是真理，谎话都是罪。现在人变一变，就是说有善意的谎话就出来了，你看到没有，这就变成了标准了。善意的谎话可以讲，不善意的谎话就不能讲了，这个不是标准。神在那里说谎话就是谎话，所以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你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再多说就是出于什么，出于魔鬼的恶者。这就是神的标准，因为那个真理只有一个。所以今天人把神的真理就变了，有的东西是把从神的真理来的，有的东西是人把神的真理就改变了，随社会改变，随他自己改变了。有的东西神人就把神的真理拿来作为反对神的真理了，啊，人都把这些都取出来，啊，就是这些都是，我就说到这个真理是从神来的。我们再举一个例，我们看见哲学是什么呢？哲学是用人的智慧，哲学这一个字在希腊文是两个字构成的，哎。一个叫 philosophy， 一个叫 sophia， sophia 是智慧， philo 是爱，所以哲学就是爱智慧。意思就是说用人的智慧来解释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或者用逻辑学把它总结起来推论出来，这就变成了一门科学，叫做哲学。所以哲学是什么东西呢？哲学就是从神的真理里头拿一些东西出来，人就思考思考，最后他就把它总结起来，就变成了一个学问，这个叫做哲学。哲学我们再看我们所学的物理学，所学的数学化学，这些东西都有一定的定义 definition， 有定力， 定义。定义是从哪里来的？定义都是把神的真理发现出来，它不是创造，不是 create， 它只是 discover， 都是神的真理存在的。我就举个例来说，物理学里面就研究了一个，在牛顿的时代就有了，那就叫做地心吸力，或者说地心引力，或者物体和物体之间都有一个引力。这个引力不是牛顿发明的，乃是说他发现了 discover， 有这么一个真理，就变成物理学的东西了。那么这个原来是谁创造的呢？这个神创造的。那么在天空里面，每一个星球它运行的轨道是神定规的，这个真理不能错的。所以地球一定要围绕太阳来转，月亮一定要围绕地球来转，这是神创造的时候就规定好了。人现在就发现，哦，原来地球太阳中间有一个引力，所以这个引力的目的只能吸住这个地球围绕太阳来转，不能到处跑啊！这是人发现了神的这个真理。数学里面的真理，或者化学里面很多的真理，哦，就是我们说的很多定义，很多的定理都是从神的真理出来，人不过是发现了它，而人发现它。那么医学里面也是一样的啊，医学里面医生，医学里面有很多治疗的方法，现在有很多东西都是从魂里面出来的，比方催眠术，这是从哪里来？从人的魂里面出来的。那么这一些，你整个看到这个宇宙来讲，人所创造的这些东西都是从神的真理里头发现的，或者改变了啊，有的把它错用了，用来反对神了。好，所以这里圣经，从我们基督徒只能从圣经来讲，什么叫做真理？神就是真理，唯一的真理是在神那里，从神出来的都是真理，不是从神出来的，从人出来的都不是真理，最多是发现了神的真理，把神的真理发现出来。好，现在我们要请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一章。25节，罗马书第一章25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那你看这个字，真实这个字就是真理，他们将神的真理就变为什么？虚谎了。人把神的真理就变成虚谎的东西出来了啊，这是一处，就告诉我们人是可以把真理变成虚谎的。再请我们读一处，就是后面雅各书的第三章。14节，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雅各书第三章14节，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理。你看，人不但是把真理变成虚谎，人还可以去抵挡真理，你看到没有？去抵挡真理。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一件事情，真理是从神来的，神自己就是真理，但是人常常把神的真理拿来为人所用，可以抵挡真理，可以把虚谎的东西拿来代替真理，代替真理太多了啊！特别在我们这个时代太多了啊！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特别的谨慎，要特别的小心 好，我想今天呢、啊、我们就先交通到这里。今天我们主要的交通了几个题目，第一个题目我们就是讲到主耶稣这个肉身的问题，他只有他的肉身是有罪的肉体的形状，没有那个实际，就是没有那个罪的性情。主耶稣是这样，你看，所以圣经里头为什么把主耶稣的肉身也说成是肉体呢？啊，就是这个意思了。啊，这个我们就能够清楚了。主耶稣的肉身怎么会跟罪有关系啊？怎么不说身体，要说肉体呢？好，那就是说他只有肉体的形状，这是第一个，这是真理啊，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真理。第二个，他是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住这个字 dwell 这个字原文就是自搭帐篷，所以主耶稣是在人中间自搭帐篷，他就是做了一个榜样。那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都应该在地上自搭帐篷，要过一个帐篷的生活，要过一个帐篷的生活。求主光照我们，我们看一看我们今天哪些地方不是帐篷的生活，我们就要学习有帐篷的生活。一说到帐篷的生活，就是你一定有光，一定有生命的粮，一定有和神中间不断的祷告，你还能够把神的真理带给人，把神的恩典带给人。所以我们说至圣所里面有一个见证的柜，那就是为神的话做见证，那里有一个施恩座，就是把神的恩典要给人啊。这个就是说自搭帐篷，帐篷是暂时的，不是永有久的，帐篷是分别的，要使我们和在世界上和人分别出来。下面我们就说到什么叫做恩典了啊。我们说的恩典就是说主耶稣，神给人的恩典就是主耶稣，主耶稣就是神做成的一个恩典，因为他就是赎罪祭，我们的赎罪祭，是赎罪祭就赐给我们。以色列人是把赎罪祭献在神的面前，今天我们就是把主耶稣这个赎罪祭献在神的面前，神就把主耶稣赐给我们成为一个恩典了啊，因为就赐给我们这个赎罪祭了。底下就是真理，什么叫做真理？我们要清楚只有神才是真理。我们读了三处的圣经，主耶稣是真理，圣灵是真理，神是真理，除了他们以外就没有真理。所以从神出来的才是真理，神的话是真理，神的命令是真理，神的律法也是真理，从神出来的就是真理。好，真理我们还没有讲完，我们大概下一次我们继续讲。现在